今日经文马太福音第20章第31至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的人分别牧羊山羊一般，把牧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你们给我吃；渴，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住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有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若要向那左边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幽谷里去，因为我饿，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的题目是预备好了吗？是第三讲啊，还有第四讲，那是在下一个月啊。那么预备好了吗？是讲什么东西呢？预备好，预备我们能够面对神的审判没有？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这个选择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呢，他的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要明白犹太人的风俗习惯，还有这个文字，还有这个旧约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明白当中这个希伯来这个言语当中的巧妙，我们更加帮助我们丰富的认识这个他的比喻哈。那么今天我们分享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5章，那25章是连接是24章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二篇的长篇的讲道。第24章是讲耶稣基督他来再来之前的这个景象，就是说灾难的起头是怎么样，灾难的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在荣耀在我们大众做王的时候这个景象怎么样，然后他连上这个25章的这个审判，这什么谁呢？审判就是属于他的人，留意啊，他是对属于他的人神家的审判的开始，在当中去看看我们这人是属于他的，那么究竟有没有是合格的能够进入到天国里面去，是非常的重要。在第一篇的长篇 讲到是 在第5章到第7章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的子民他们应该有的这个属灵的品级，在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应该怎么样用天国的价值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照亮出来，照亮神大的真理在当中哈。在这个整个这个5章到第7章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第七章讲凡称呼主民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我自己做一个介绍，因为在上一次前两个月讲过啊，在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那马太福音第7章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 凡称呼主名主名的人不能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呢？天父旨意这么多，整本圣经这么多，什么是天父旨意？他跟着第七章还有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房屋是建在这个磐石上，不要建在沙土上。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因为我们这个屋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建立在磐石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很重要，有这个洁净，洁净我们罪，有神的赦免。全世界所有其他的宗教没有讲洁净这块的，因为他们洁净不了啊，没有代替罪，没有代替我们罪受苦受死，他们的宗教没有这块。这个磐石也是有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大能，只有最重要他的洁净建立在这块上，所有其他宗教是没有的。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的罪是有他的洁净和赦免，所以这个我们的房屋是建立在这个之上，不是建立在沙土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么这个亚当夏娃啊，他不听神的吩咐，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我们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善恶的标准，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我们没有以神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神吩咐不要吃的，但是我们吃了。这个就是在磐石上跟沙土上的这个分别，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名主名的人就是你和我，不一定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尤其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上一个山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当中耶稣变相，就是说他 发光，他这个衣服了哈，发光啊。那么要又有以利亚跟摩西在一起，他们谈论这样的事情。那么彼得他祷告完了，看到哎，对耶稣讲啊，不如我们在这山上建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突然间有这个云降在他们身上，也在云的当中有这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什么是天父旨意呢？就是听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话讲这么多，听什么呢？那么在二十二章有一个文士来见耶稣，这个文士问耶稣，在诫命当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 First of all， 英语翻译非常好，但是我们中文是缺了一点。第一要紧的是耶稣说，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是整个诫命当中是放在最高的位置。然后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其实 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么从听啊以色列，神是我们独一的主，一直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这句话是从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然后这个爱人如己是从利未记十九章拿来拼在一起，是耶稣认识最重要的两条诫命，就是说所有诫命都比不上这两条，爱神和爱人。这个是就是呢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那么呢他也没有解释，直到在二十五章的时候，把这个天父的旨意用三个比喻向我们显明。第一个就是十个童女，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在那个黑暗所跟刚才唱诗歌的也有啊，在人生的黑暗的当中，在这个愚拙的，他的灯没有照亮。其实呢，我们在基督教所有这个解经书里面都讲，哎，这个油就是代表圣灵，是有圣灵才发光啊。对，我也不反对，但是呢，我们要说，
当时还圣灵没降临的时候，耶稣讲这个比喻一定是跟这个旧约有关系的，因为旧箴言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宣悔是灯，诫命是光，意思说我们在黑暗当中，在绝望的时候，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在痛苦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还是坚守神的道，不离弃他，以坚信的依靠他。这个才是十个童女里边这个聪明的，他还是在黑暗当中还是坚守神的道，坚决的不离开神。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今天你和我被逼迫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彼得也是否认主呢？这个是一个预备，你预备好面对这个世界，要预备好将来神这个审判没有啊，他也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计算在内，都记录在案的。所以第三个，这个第二个这个比喻就是说，三个仆人啊，三个仆人5000、2000、1000两银子的，这是讲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一定要明白当中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意。这个最重要，这个就是10,000。那为什么不说100，不说这个10,000，不说这个10，不说1呢？千是非常重要，千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层的意思。第一个数目，是数目的这个多少；第二是很重要，牛犊。这个在创世纪有啊，今天我就重复一下啊。那第三个就是呢，非常重要，就是说要教导，还有呢要学习，要教导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几个人拼在一起，我们才明白这个千的意思。千里说，我要这个牛犊是在农耕的时候是最贵重的一个牲畜，它不但是帮助我们的生活，像我们所需要的，是牛是给我很多的需要，但是在献祭的时候是最贵重的这个祭品，就是牛，比羊啊更贵重，比牛更贵重。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当仆人的应该是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你今天说你是神的仆人，究竟您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给主呢？是你的心啊，神啊，我要把我最好的给你。第二就是说必须有生命的改变，是学习这个字啊， conform 这个字是原来这个字的意思，要效法神要给我们学习的，原来学到了要教导下一代，教导其他人。这个呢就是生命的改变，必须要有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边。还有它是5000、2000、1000、5201，就是在希伯来文字里边是三个不同的字母。第一个是什么呢？嘿，这是五；二就是 bet 或者 bet 啊，两个不同发音。第一个就是 aleph， 把这个三个字母拼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呢 habit 啊 ，habit 这个字什么意思？Bring into 的意思说，耶稣来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带进去他的国度的里面，是说我们要传扬福音的意思。意思说你必须有生命的改变，的传扬福音，就这个三个仆人要做的，就是你和我今天要做的。这样我们面对神的时候，这个教仗就是在这儿。生命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就是说，耶稣所讲的，没有传福音难。两个是非常的重要啊，但是第三个最困难的，就是今天的，但要爱人如己。因为我看今天的经文，刚才几位所念这个经文，好像说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如果这样子理解，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啊！我的意思说错一半，做好事不一定能够上天堂，因为做好事上天堂不用来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做好事的上天堂啊，但是呢上天堂的人一定做好事。这是好像是神是爱，但爱不是神，没有搞清楚这块啊。所以做好事，你看这个事情，其实这个经文啊，其中有三个月在里面啊。在旧约里面，当耶稣讲这个比喻时候，所有当时的犹太人都明白，但是我们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三个月，什么月呢？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有所谓七大圣月，七大圣月里面占了四个圣月。你看看，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是说，他来这个世间做王，是做永远的王，这个是这个大卫之月。大卫之月是说，他的后裔是永远的坐在这个宝座上。然后呢，他也有，等一下，我就分享这个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啊。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说，有哈、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把它分别出来，一边是左，一边是右，一边是绵羊，一边山羊，是什么意思？我们要首先要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也看看右边是什么意思。右边呢，在啊，我们要看看上面啊。刚才提过，就不提这个了哈。当人子在他荣耀的里面的时候，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就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看着绵羊和山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右边是什么意思呢？右边在希腊文里面 Desios 是荣耀和权威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的当中的时候，他要救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过来，一同坐在他的这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绵羊，我也明白这个右边的意思，一定要看绵羊。绵羊这个字啊 ，kosav， 它的字根 sav 是要 return， 要回转的意思，这个悔改的意思说，这是你和我悔改的信徒能够与神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信徒在世上犹如在天，能够时常寻求他的面，得着他的帮助和指引的意思。啊，这个是神与我们同在，您今天这个同在没有哈、啊？今天就说绵羊是一定是一个悔改，是时常悔改的信徒，不是一下子一阵子。我们时常要检验，靠着圣灵的光照，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时常向神啊，求你饶恕我。我刚才所讲的不应该讲，做的不应该做哈、啊，在不适当时候讲这个讲话哈、啊，这啊，以致呢使人跌倒哈、啊。所以这个绵羊是要悔改的意思。我们看左边哈。啊左边的这个希伯来文啊 ，simo， 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在左边的人不能够进天国，不能这个上天堂进天国？为什么？你看看这个字的意思，要复活身体的这个义务和不信问的意思，不信愿啊，不信愿的意思。我们也看看哈、啊，这当中是什么意思？当人与自己的能力欲望包装自己，就不能够信靠神的命令，相信他的道，结果是不幸运。我们在创世纪啊，我们看第三章二的七节，讲这个亚当夏娃的眼睛就开了，他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才知道自己是弃身肉体，一时把无花果的叶子偏缝起来，为自己做裙子。你看看，当人犯罪之后，他有要遮盖自己，不让人知道。亚当夏娃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我们也是都是一样。你看我们一个做说一件事情，我们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啊，希望能够遮盖起来。我们看看上面这个经文哈、啊，山羊就是这个代表。山羊这个字哈、啊，阿萨这个字呢，要 strong 强大。要威武、伟大、凶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三眼是代表他是靠自己不靠神的人，这就是信徒，这也是很多时候靠自己，重要是在侍奉当中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侍奉，永远看不见神的荣耀。这好像这个把自己的罪过，这个信徒如果犯罪不向神求赦免的时候，经文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说， 皆言自己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的，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如果我们这个和合本的时候呢，这没有并这个字了，在新译本的圣经里面才有这个并或者和这个字在。所以说，你不单只要承认自己的罪，还要离弃这个过犯，很重要。承认罪不够，还要在行动上要离弃它，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经文讲述山羊和这个左边还有右边跟绵羊的关系啊。好，我们再看上面。一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是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还有第四十一节啊，我跳到四十一节，王要向他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到为魔鬼为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我们要留意哈这两句话，我们再看前面啊，这两句话哦。蒙赐福的，被咒诅，两个词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同时出现的。第一个是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这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个就是在那个生命记里面，就是呢摩西之约的里面出现过。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其实是要了解三，现在来讲是三个月。第一个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大卫之约，哈，他荣耀的来到这个世界做王，啊，做永远的王。现在我们看就是呢，这个两个其他的月，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啊这个永远的福气，啊，蒙赐福和被咒诅的啊。这两句话同时出现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了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被咒诅的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看看，这是第一个哈。那么这个您是讲他的后裔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是你和我是有份的。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你和我在属灵上，我们都是真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说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句经文也是对你和对我所讲的。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乱断我们弟兄的姐妹，知道吗？为什么吗？这个经文啊，他说你咒诅你的弟兄姐妹，神的报应来啊。所以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讲很清楚，不要乱断你的弟兄，有原因的。所以我们哎，他们错了，我们怎么样？你要劝导他，这是应该的，但不要心里咒骂他，不要说他不得救。你和我是谁？我们没有人说这个人不得救，你怎么知道他以后神怎么用他，怎么 去改变他？所以我们人不可以论断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无论他变得多坏，我只有为他祷告，求神改变他。这个不可以，凡咒诅他的，那么他一定咒诅我们。你看看呢，你们还有证书十六章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他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他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是有没有一个个人自私的在里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哈，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就是要留意哈，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这个咒诅原文是卡了，就是轻微的、小小的这个轻视，但是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都是两个都同一个词。其实第一个词只是说，哎呀，这个不好啊，这个人有些不好啊，这是讲一个很轻微的事情。但是招致什么呢？第二个是惩罚，是咒诅。这个原文是 ara 这个字非常厉害，是被神厌恶、被神憎恨。招致呢，这个我这个今晚不讲，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啊， 我们呢就不谈这个经文，这个很长的经文。所以呢，神厌恶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小心我们，就是说不要随便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讲不应该讲的话。我们讲恩惠的说话，他不对是慢慢劝导，而不是咒骂，绝对不应该。因为他是神所拯救，他的是神的宝石所拯救的。他跌倒，你要为他祷告，求神宽恕他，把他挽回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好，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摩西纪约了啊，《申命记》，你看看27:11-13，看看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当然，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这个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啊，还有约瑟、便雅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这个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家的亚瑟西布人、但、拿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这个咒诅。”但这个在《生命》这个28:1-13，他说：“如果你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啊，天上万民之上啊，之上，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作首不作尾啊，但居上不居下啊。你越不听从耶和华的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所以这个祝福和救助是建立在什么呢？您听到的话得到他的祝福，不听到的话你一定是得到救助。是今天我们在以色列身上我看得到，一直在几千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不讲起来，你讲讲看到以色列的光景你就知道，一些猎人他们做任何事情神必定报应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是在万民之前做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更加不要随便批评一些猎人，因为刚才我们创世纪10:3讲得很清楚，你咒诅他的你必被咒诅啊！但是神没有偏帮他们的，留意啊，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神一定报应的，因为他是我们的这榜样，是做我们的，在我们面前做见证。那么怎么才能够得到神赐福呢？我们看看达到神赐福的例子。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切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我。你看看做好事吗？有好报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请留意啊，这个恶和还有所有这些啊东这个、所有这个啊，或者没有衣服穿啊，病啊，监牢啊，这个呢是耶稣来的第一次来说承担我们的罪，这个是罪所带来的一切的惩罚。我再讲一次，这一切都是因为人不遵守神的命，于是有这一切的后果。不是那单单是做好事这块我们要留意啊，这块呢就是说神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为所有的人犯罪所带的一切的惩罚他已经承担了。留意，所以这个恶渴做客旅切身肉体病或者坐牢，一切的痛苦原来都是犹太人所熟识的这个离弃神所带来的这个惩罚。所以当时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们非常明白，他讲一切的例子就是警告我们犹太人，因为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于是呢有这个这一切的苦难都是来自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啊，生命记28:17-18，因为你们有在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您必在饥饿、干渴、切露、缺乏之中。你看看，耶稣讲的这块全都是在旧圣经里面的，都是在摩西饥饿里面。所以他讲，所有犹太人都明白，做客旅、 在这个在生连续在同啊《生命记》同一章里面，就是不同的章节，15到25节，你越不听从耶和华的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中啊抛来抛去。所以现在为什么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犹太人住在当中？为什么他已经被神厌弃的时候，把他们在天下万国里边抛来抛去？这个病，生命记也是同一章，生命记28章58节到61节。这书上所写律法一切的话，你越不遵守遵行，耶和华就必降奇灾，就是自带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您和你后裔身上，各样的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看看，你看看，今天我们有病要小心，求神帮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以致使我们有事染上这个病。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病都是因为犯罪，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坐牢这块就是在利未记24章12节、他们把那人这个人亵渎神的圣灵，受在监里边，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所以一切的这些痛苦都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以及招致一切的这个痛苦。所以呢，今天耶稣刚才啊，我这应该是说，耶稣当时就讲到，当时的人非常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不听神的话，一定招致这个一切的惩罚，但是要得到神的赐福。这个提过了啊。我们再看，好，那么一得到神的赐福，就要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除了在肉身上使他们得的饱不饿，爱人如己说，我看到有人，他因为有痛苦啊，或者他有这个贫穷，不得饱。有水不能够喝不能喝，没有水啊，没有水喝，然后你没有衣服穿，病也没有得到照顾啊，病也没有得到他们，在这些熟人方面就是一个惩罚啊。惩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欢心乐意的侍奉神。一个条件就是呢，听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律例，就是说爱人如己呢，这个才能够是说我们是真正的遵守他的旨意。所以第47节，如果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的时候，这个就是不是爱人如己。如果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这个诫命律例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呢，这个就不能达到。我们的责任就是使人转为欢心乐意的侍奉神，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刚才我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单单在肉身当中满足他们的需要，还有最重要的是在属灵的方面，要向他们讲解或者向传扬神的这个，或者提醒，一定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才免去这一切的痛苦。所以不单只是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还要满足他们灵里边的需要。这个就是我们信徒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单单做好人，是满足人的肉身需要，还是呢在他们的这个灵性的需要，我们更加要留心啊。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从台湾来的，我们都知道呢，台湾在2019年的时候，在他们的这个中央研究院啊，研究就是说是他们的报告，他们有2430万的人，总共里面有15%都是同性恋的。我再讲一次，15%同性恋，总共有300万人是同性恋。你看最近刚刚
以前的总统蔡英文跟现在的副总统萧美琴是为一对同性恋的女的结婚，他们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犯罪。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我希望你这告诉台湾的基督徒们，好好的为台湾的，我们这个台湾啊，我们的都是华人，为他们迫切的祷告。我们加拿大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加拿大，很多的同性恋，我们不但是加拿大，还有美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呢，尤其你现在为什么以色列为这个遭受这么大的啊？上次啊，在去年十月份，如果你有留意在以色列，他们留无辜人的血是多厉害，乱搞男女关系，生下很多孩子要堕胎。属神的国度，他们竟能杀很多无辜的婴孩，在加拿大也是，在美国是，在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为好，或者整个是传福音？传福音对，但是这个道德上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留意。我很感谢主啊啊，除了啊 Esther 姐妹，很多时候送给我要是签一个名，要对这个道德上的事情，我们要多留意。不是单单传福音，传福音很重要，道德上的事情更加的重要。这个就是呢，我们说爱人如己啊，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就是说哎做好事啊，不单做好事，这些也是好事哈。这非常非常需要我们留意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如果我们看见人做错的事情，我们不去劝导的时候，你看经文怎么讲？倘若守望的人就是你和我，见这个刀剑临到不脆脚，也就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的当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临一细节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我却要向你吐他上面的罪。你是看看这个，在我们加拿大旁边的这么多的犯罪，我们又不要为这些事情守望警戒。你和我有很多责任的，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坐在这，哎呀，我信主了，我上天堂了，没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真正的爱心就是对于那些看来不值得我们同情，也可能是神所要惩罚的人，但当看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能帮助他们。很可惜，当一旦知道对方曾经是犯罪作恶的时候，被神厌恶或者被神惩罚的时候，特别曾经是攻击过我们自己的仇人，心中的这个质疑，心中的这个恨意拦住了我们甚至同情的时候，这个呢，所以证书啊，我们看一节经文，正是25:21-22，你的仇敌又饿了，又给他饭吃；又渴了，又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在把这个炭火对着他头上，耶和华也被赏赐你的。看看，所以呢，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里边，这么多的这个所谓渴啦、饿啦或者病啦，全都是在旧圣经出现，重复的出现。当时他讲到说，所有犹太人都明白。所以爱人如己的命令是要我们超越我们的逻辑的思维，个人的情感，要透过我们的手彰显他承担我们的罪与苦，这个死亡，这个大的爱心啊。所以呢，我们看下面经文就说，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切身肉体给你穿，有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家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时告诉你们，这是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地上，请留意啊，这个马太福音25最后这个比喻，他对于两类人讲的，是我这个弟兄。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啊？第一是同族的以色列人，这是选民；第二是凡信靠主属他的人。你看看希伯来书第2:11，神成圣 和得以重生的，他称他们为弟兄。你看看，原来我们信主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你看看，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到这坟墓的时候，那么耶稣对莫大拉玛利亚说，你要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他称他的门徒是他的弟兄，你说你今天信主，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他在我这个弟兄的当中，就是呢坐在呢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因为他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和苦，一切我们的一切的绝望死亡他已经承担了。如果我他来就是要承担这个，为了什么？这是为把他属于他的百姓，属于他的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和我就是要把耶稣这个拯救要带到给他们，使他们不渴不饿，没有这个缺乏。这个灵里边的就是说要离开罪恶的意思啊，弟兄姐妹，这个不单单是做好事啊，不是单单做好事，不是单单做好事啊。那么我们要再看下一个哈，王要向他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他为魔鬼我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因为我饿了啊。我就不看这个了，不重复了，就是呢这些人要往永刑的里面去，哎，我在往永刑里面去。你看看原来神的要求 是很简单的，但不是很复杂的。为什么信的耶稣的人缺乏这个所谓爱心，这不能够进天国，是不是这么简单呢？是不是这么简单呢？因为当中耶稣来的时候，他给了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命令。我们刚才讲过，有大卫基业神永久的宝座，耶稣再来的时候实现。第二就是亚伯拉罕基业，就是不要随便咒诅的你的弟兄。有的是你看看我们在最近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这个问题，很多基督徒分两派，一派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人，其实没有巴勒斯坦人啊，这个历史或者不今天不讲，统称是巴勒斯坦人和这个支持哈马斯吧。另外一般就是支持以色列的，两批的基督徒有争斗，其实还没有明白圣经的讲这个道理。圣经不是这样子要我们的，圣经一定会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做得不好，如果哈马斯做得不好，神也要惩罚他们的。我们当我天国的子民，要看他们的事，要帮助他们，而不是的说要指责批评有没有彼此的这个政治问题。你听今天听的这个新闻，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你只是听也是你喜欢听的这个说讲法。现在今天的新闻报道不是按一个中立的，他看到什么讲什么，他每一个新闻的记者都有他的立场，所以他们的这个报道一定带着一个没有公正的。所以我们当作天国的子民，我们要按照天国子民的神的律例去看这个世上的事情。这个就是呢，我们首先要在爱心上我们要留意啊，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因为耶稣来这个世界，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就要彼此相爱。这个新约里边之后的彼此相爱是在新约里边神的吩咐，耶稣基督的吩咐。你说你爱你的弟兄吗？你怎么样爱呢？你有没有恨他呢？不可信的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啊！我看有没有这个经文啊？好啊，不可信的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脸色，免得因他的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的本国的子民。你看看，却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说耶稣对信了他的，你看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哈，你不一认识真理，不一认识神，就是不认识真理，还是活在罪中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从罪中得到自由。因为在上面的经文我们就看看了，很重要， 于是耶稣对信的，你得留意啊，信的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得救。你看这个下面的字，信主之后要凭信心行他的道，你才能够真正明白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哎呀，我读圣经不明白，我拼命找这个解经书，我去念神学，你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明白 真理啊？不是啊，神的道你一定要凭信心行了他的道之后，你才能够是真正明白真理。我再讲一次，不是说我明白了真理之后你才能够行道，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的真理，那他要你不犯的这个罪，你就跟着 不做，那你才之后你才明白这个真理。我以前我今天不讲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这个时间关系，你这样时间过得很快。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原来真正的信心的程序，就是首先信了，就立马要守着他的诫命，然后你才真正的认识这个真理，以致呢，您再去不断的凭信心行他的道的时候，你是真正的去明白他的道啊。信耶稣得永生，就是信他的话语应许并且实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从来没有一次偏帮他的选民。若人他们离弃神的律法，要不行公义怜悯好怜悯，没有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去管制他的国民和这个寄居的，他必定报应这个以色列民。如果今天他们滥杀无辜，就是那个堕胎，神也必定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你和我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你今天是不听神的话，你记得吗？现在在最要命的，在我们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不是离婚的问题啊，就是你们还要离婚，就是通奸的问题很严重。结了婚之后还是爱上另一个女人，结了婚之后还是爱上另一个男人，这个在脑海当中有没有？不但就是说的在行动，在脑海中，如果在这个通奸的事情不搞好，你影响你的孩子，你孩子以后没有好的婚姻的，我告诉你。所以今天这个全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你不要埋怨这个世界上的，要埋怨我们基督徒啊！我不要做好自己，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影响不了这个世界，是我们的这个责任。你不要怨这个世界这么不好，这个黑暗的社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非常非常希望我们能留意的。既然神必定会报应人所做的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就因为相信神的全然公义，也不应该批判神的选民所做的恶事，因为一旦批判，我们就犯了信不过神他的报应。我们不是审判官，但是我们有个责任希望他们的变好，就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他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我们帮助他。所以第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我也回答说，我实际告诉你们，这是既不坐在我这个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的身上。坐在主的身上就是说坐在主的身上，就是信他的应许，谨守他的诫命，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好了，我来聊这个，为什么信的主的人还是有永行给我们？为什么？是否是不做好事的问题呢？不是啊，中文留意这个，永行是给那些不爱主与神脱离关系的人。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和主合咒的，主不要来。来看看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讲的。好，第一，我不爱主所拯救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怎么样爱怎么样相爱。”还有第六章十五节是在马太福音，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看多要紧，他对于我们信了耶稣的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你们个人若不信，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照样这样对待你们的。看看多严厉啊！所以但是神已经设立了这个机制，就是说你若认自己的罪，他必定会赦免我们罪。所以我们时常要检验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啊。罗马书的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被亏欠的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这完全的律法。这个所以是再一次呢，透过保罗透过这个经文向我们讲话，不爱主所拯救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因为在幕后的时候，魔鬼是攻击两类的人，第一是基督徒信主的人，第二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逼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我希望在教会当中没有这个彼此相恨、彼此相斗、彼此相杀、彼此相害，见识不教，见微不作。我们有问题是我们不是别人，求神帮助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光景。还有我不但是不爱主所拯救的弟兄姐妹与神脱离关系，还有不爱主的肉身的这个 弟兄，就是神的选民。幕后魔鬼也是必攻击神的选民，好像回教图要灭绝神的选民啊，伊朗啊，我们都知道。你知道选民啊，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神对某一个民族说啊，他这个地是我的地。在这个以赛亚书14章25节啊，这个应许之地 是我的地，就是现在以色列所在这个地方。我的名在撒母耳记上9章17节啊，你看看啊，我的名，他没有对我们中国人说是我的名，只是对信有主的人是说我的名。还有对以色列这个圣殿，我的殿，从来没有对其他的所以地方的 有这个讲法，只有对以色列人，我的地，我的名，我的殿。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对以色列人的看法，因为对十二章创世纪一到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呢是神的应许，也是他的命令，你听不听呢？这个是已经放在这儿，这个就是呢亚伯拉罕之约。要信徒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和对他应许也没有信心的话，这个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呢？结局也是与他们一样的，但他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说刚才我提过的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九节哈，就是说呢，要我们认罪悔改，悔改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爱宠物、爱动物多于爱人，是吧？你看这个宠物啊，穿衣服，我们人呢这个肉体啊，你看我们人就是这么的奇怪的啊，真的变了，这个世界变了，很多时候。有基督徒走回头路，与神脱离关系。希伯来书六章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救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他当时讲的不是单单是回到这个所谓犹太教里边，其实今天有不少的是有了的，多少我们不知，没有这个统计，是有这个的离弃这个耶稣的。好，那么在当中什么是义人呢？义人就是能够可以去到这个永生的里面去。义人就是那般深深神的应许，守神的诫命，常常的爱人，不是因为做好事才能够上天堂。我再讲一句，不是因为做好事就能上天堂，就是即使做好事得不到好处，我们还是要做，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要爱人如己，并且因为相信神的应许，遵守神的旨意，守诫命，才不会遭拒经文所讲的饿啦、渴啦、做客旅啦、切身肉体啦、病啦、坐牢了， 并要爱人如己，只有爱才能够与神接轨，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应当善待属神的子民和选民。所以这个今天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最后这个比喻是非常伟大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做我的弟兄身上，这个弟兄就是两类人，这个是基督徒，第二类就是这个以色列民，神的选民啊，已经在这个当中告诉我们，在幕后的时候，你看今天只有这两类人是被人追杀的，基督徒还有以色列民啊。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和睦啊！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呢？要看看追求和睦啊！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要想起弟兄现在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这个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因为神不注重你所献的东西啊，不重视你们坐在这个做这个宗教的活动，重要的是您要与人和好，和好与神和好。重视是关系啊，啊，时而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看看，在马太福音里边，这个登山宝训里边，总共八福，八福有四福是讲我们能不能够进天国，这个是其中一项。因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一定能够进天国。您和我是否使人和睦的人？你问问自己。问问自己，爱要下一个是爱仇敌，这是神的吩咐哈。其实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哈，这个是神的吩咐哈。还有，没有了。其实呢，还有一节经文，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三，爱人如己。如果你有圣经，要记下来，《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什么是爱人如己呢？我们还以为人家有需要帮助的就是爱人如己，不是的哈。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以贪心等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去。你看看，爱人如己不是单单是帮助别人，还有你不可以做一些事情，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也可以贪心，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啊，爱人如己这四个字啊，一句话里面去哈。好，总结的时候，我们看一句话：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信呢就是你和我，要自己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没有？你和我预备好了见耶稣的面没有？怎么去预备好了？并有光洁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就是圣徒的衣型啊，弟兄姐妹，我们穿这个衣服不是现代衣服，他讲的细麻衣是神是要我们过一个圣的生活。这个圣徒的衣型就是刚才提过的神的应许，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的相信，有没有守神的诫命，有没有遵行的吩咐爱人如己。在考卡塔有个孤儿院，上面有一个几句话，但是我不准用英语，我也是用 ChatGPT 翻译的，不知准不准。他说，如果你仁慈，人们可能 会指责你必有用心，但无论如何你还是要仁慈。花了这么多年建立的东西可能一夜之间就毁掉，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去建立。你今天所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行善。你是不是做给人看的，把最好的给这个世界也很永远的不够，但无论如何你还是要把最好的是给这个给出去。你看，说到底这个这篇这个几个字说，无论如何这一切就是您和神的关系，是你和神之间的一回事，是你做好事不是为了别人，是因为你因为跟听从神的命令，你要与神要和好的关系。神爱人爱所有的人，你要按着神的这个心意去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爱人如己哈。我看现在时间了，差不多了。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儿呢。我讲要本来是有首歌曲的啊，这个呢 非常在我的年代，这首歌曲不是放在这个圣诗的里面，教会不唱的，但里面的意思呢，全都是呢圣经的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不唱啊，我知不知道有这个有没有写下来啊？这个刚才我念这个了啊，Calcutta Orphanage 这个 War 这个 Sing 啊，就刚才我念的。好，这个呢就是呢非常流行的歌曲啊。这个歌曲呢是 Glen Campbell， 不知你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啊？这首歌曲就说 Try a little kindness， 听过没有？没有啊？这个很好听的歌曲，很好听。If you see your brother standing by the road with a heavy load of the seesaw, if you see your sister falling by the way, just stop and say you're going the wrong way. You got to try a little kindness and show a little kindness and shine your light for everyone to see. And you try a little kindness and you overlook the blindness of the narrow-minded people.On a narrow-minded street 啊，这个很好听的歌曲，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在教会唱的。不要怕拍掌，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有这个胆量啊！我们从祷告，主啊，感谢您，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旨意去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不愿意我们一个人成人，你是让万人得救，也包括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依照你的吩咐去做，我们很多时候犯罪作恶，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我们以为已经现在可以上天堂，但是您有很多的事情要我们留意的。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你圣经的话语的里面的这个真理是怎么样，要我们去跟着去做。我们做不来，主耶稣，我们真的做不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真的没有，很多时候没有这个信心。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帮助我们在新的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在这个话语里面能够生根，这个建造在主你的能力上，在主你的真理上面。求主你带领我们众人，使我们在你的平安里面有份。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